但以理书，今天请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五节。到第九节，第五到第九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但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继续王位。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宝藏，攻击他们，而且得胜，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国，却要仍回本地。喘一口气，第十节到十九节，第十到十九节，北方王的二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宝藏。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北方王必回来百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北方王必来逐垒攻取坚固城，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精兵也无力站住。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其后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他就必转向本地的宝藏，却要半跌扑倒，归于无有。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因为启示录引用了但以理书里面的一些话，特别讲到受一载二载半载行毁坏可憎的，这个是连主耶稣都引用过的哈。还有但以理书第七章的人子的意象哈，在启示录里面也有人子的意象。有一些基督徒因为这样，他们就认定既然启示录是在讲到末世的事情，不过 连这个都是他们这样认为的啦。其实启示录我相信是在讲到整个的教会时代一直到最后，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把基督来之后的整个的时代都叫做末世，对吧？希伯来书第一章一起头就说，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记得吗？他把基督来就把人类的历史划分成两大部分，一个叫做古时，一个叫做末世。可是因为很多人都想到启示录都想到他是在讲末世，那既然启示录用了好些但以理书里面的话语词语，所以他们就认定了但以理书有许多的话 是要应验在末世，尤其是最后几章这些预言。而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十一章，我们特别我们刚读的这一大段经文。那也因此讲北方王南方王，就看看今天的地图，今天我们对各个国家的认识。北方大家很容易想到苏联，对吗？俄罗斯，我们叫苏联，现在其实不应该叫苏联。记得我在更早以前，我们把荣教师推荐的那本书《天国的利率与法则》，我们翻译它的时候，在序言里面，我就把 Russia 就把它翻译成苏联哈。后来我们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写历史的，他就跟我讲，很客气的跟我讲，他说你不应该这样翻。他说这本书写成的时候，那个作者 Hamilton 那个时代还没有苏联，苏联是从1917年吧，俄罗斯接受了马列主义，接受了基督，接受了共产主义之后，后来逐渐形成的哈。可是1989年苏联就解体了。那在20世纪的下半叶，在教会里面最普遍的对于北方王南方王的说法，就把北方王认定为苏联集团，南方王呢，有的人就认为是对抗苏联集团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听过这个吧？嗯，你知道耶和华见证人 Jehovah Witness 他们就是这样解释这一段话的。可是也有许多正统基督教里面也有许多人这样说，包括一些有名的人士。以前我好像跟大家讲过，我记得1989年那一年，你知道这一年是什么？就是苏联解体的那一年哈。还有别的事情发生，我常常觉得1989年是一个时代转移的年代，有点像1948年一样哈。很多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年代，不只是世界上的事，就是教会也是哈。可是像那样，就之前就从来没有一个被认为是先知的人物预言说那一年是很特别的一年，没有。他们是后来才会提到未来哪一年是特别的一年，可是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都需要用一些事情的发生来表示应验了他们的预言。其实每一年都是，这是今年年初我跟大家讲。可是我记得1989年有一次在一个牧师的祷告会里，那个是周神柱牧师召集的一个祷告会，大概有一大早，没常常在星期一上午6点钟吧，有这个祷告会，那时候他也要我参加。在有一次那个祷告会，他们请了一个讲员来，平常没有讲员，是因为我特别敬佩的一位长辈，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老牧师。他一上台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最近许多人不敢讲启示录，我用了好几秒钟才想到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苏联集团刚解体，那许多人都把包括但以理书在内，还有启示录许多的话都解释到苏联集团，像但以理书20章的哥哥马各，他们就说是苏联集团。现在苏联解体了，所以过去这样解经的人就不知道怎么样解下去了，所以他才这样说。我不知道后来这位长辈有没有发明别的说法来讲到北方王。可是我希望弟兄姊妹 不要受这些的影响啊。虽然那一位是我特别敬重的长辈，可是我还是希望在这一方面你不要受这些的影响。你应该要知道但以理书十一章我们刚读的这一大段经文讲的北方王南方王提到的这些事都在历史上早已应验了，而且是非常细节的很奇妙的应验。因为但以理在这里说的预言是很细节的，他前面有一些预言没有那么细节，从波斯到希腊有时候他一两节就轰就带过去，对不对？可是在这里他讲的非常的细节。嗯，我们之前已经讲过这一大段话，其实在叙述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事情。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他建立了这个帝国，可是他很年轻就去世了。他去世以后，因为他唯一的子嗣还在母亲肚子里面，他只有一个姨父子，所以没有办法承袭王位，所以这个帝国就落在他几个部将的手中。后来他们打打杀杀，最后稳定下来有四个王朝啊。他们不敢说是希腊帝国的皇帝，他们就是在自己的领域里面称王啊。而其中有两个王国，一个在叙利亚，在以色列迦南地的北边，一个在埃及，就在迦南地的南边。他们刚好把以色列人围在中间。你知道那时候以色列地迦南地已经有不少以色列人居住，就是被掳之后归回的那些人哈。那这个南方王北方王时常征战，就都会经过迦南地，对吧？经过以色列地。所以但以理特别预言这两个王朝，那个大角长出四个角，四个王朝，另外两个王朝但以理就不太提他了，就提到这两个啊。之前我们提过北方王指的是北边的叙利亚的西流基王朝，或者有一些在网络上你会看见他们翻译成塞琉古王朝啊。南边的埃及王朝又叫做多利买王朝，或者叫托勒密王朝。先前我们提过这个，对不对？我们大概讲第八章的时候提过啊。而但以理书十一章这个第五到十九节就在讲到这两王朝多年彼此的争斗啊。那这两王朝其实是在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之后又过了好些年才抵定下来，好像稳定的成为一个国度哈。北方王是从一个托西流基一世哈，西流基一世，而南方王是从多利买一世开始的。但以理书十一章第五节说的就是他们。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这是在说什么呢？因为西流基一世早期因着应该是那种王位的争斗的关系，他流亡在外，而且是流亡在埃及，成为埃及多利买一世的将帅，他的一个将军啊。可是后来他得以回到他自己的地方，也称王，变成西流基一世。而这个西流基一世虽然曾经在流亡在埃及，可是后来他却比多利买一世还更强盛，这是历史上的记述，这是第五节所说的话。差不多那个时候这两个国家才开始很独立自主称王啊。但以理书从十一章第六节开始一直到十九节说的南方王北方王就不再是单一的君王了， 而是在讲到这两个王朝历代的君王彼此的争斗，所以都没有提到名字，这些都用南方王、北方王来代表。而这段历史的进展并没有记载在圣经正典上面，我们的圣经的旧约的牧师止于马拉基，止于他们刚刚归回的时候的那些话，至于撒迦利亚书还有马拉基书等等这些。可是我们却从次经里面的马加比书知道一点这个两约之间这一段的历史啊，这也是上一次我们提过的。香港的种子出版社啊，曾经出版一本书叫做两约中间史略，好像是谢友王牧师写的吧，啊，两约中间史略，我们943的图书馆那个书柜上面好像有这本书，在那里他详细的记述了那100多年两国之间南方王北方王之间的争斗跟兴衰，也因此可以看见但以理书我们刚刚读的这一大段经文怎么样很细致的应验这些预言啊，是真的很细致的应验啊。你知道19世纪开始兴起了，在教会里面兴起了自由主义，有时候我们称它叫做新派神学啊，有的人干脆说他们是不信的神学啊，不信派的神学。他们其实不是完全不信啊，他们就是有的是不信超自然的事情，所以他们对于圣经里面那些没有办法今天用科学验证的东西都先暂时把它搁在一边哈啊。可是那也包括了他们不能够用考古或者是历史来验证里面的一些技术，他们也会暂时把它放在一边啊。另外他们即使不是不信超自然的事，也是倾向于尽量想要用自然的方式来解释一些圣经，包括福音书里面的神迹等等。可是你知道就是这些人他们却说但以理书是写于公元前2世纪左右的一本书，托但以理的名字写的。为什么他们这样认为呢？就是因为但以理书这些话那么细致的奇妙的应验在历史上面，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家可以用像今天的有一些先知执事就是这样用很含糊的方式来说应验的先知的预言，并不是的，因为他的预言非常的细致，而且照那样来应验，所以他们才会说那个是写于主前2世纪为了安慰鼓励当时正在受苦的犹太人而写的啊。光这个你就知道那些详细考察圣经想要找出那里面写的是不是真正的从神末世来的这些人他们都这样认为了，也就是说但以理书的这一段预言应验在那一段时期公元前2世纪的那一段日子100多年的日子是很真实的非常精确的应验的。我这样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不要太轻易的要说那些预言是要应验在今天啊，然后去寻找谁是北方王谁是南方王好吗？那我不给你详细的讲那两约之间发生的事，那两个国家南方王北方王怎么争斗怎么样应验我们刚读的这一段经文，我就不多讲了，这个你应该 可以查到这样的资料，像我刚刚提到的《梁月中间十略》，或者还有一些别的书都查得到。可是我们要继续讲下去，后面的经文，《但以理书》十一章二十到三十二节，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七节，我们先来读二十到二十七节。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是亨争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地。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与那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的其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主所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保障。然而这都是暂时的，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赤王善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甚多。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二十八到三十二节，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因为机体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上单而回，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番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一般认为，从我们刚从二十节读起，可是从二十一节开始一直到三十二节，其实说的是一个专一的一个北方王，而且很可能就是但以理书第八章几次提到的小角，一个小角哈。他是指着北方王，就西流记王朝里面的一位君王，叫安提阿四世伊比凡尼。安提阿四世他是在公元前175年到163年之间做王的，12年之久哈。他在位的期间所发生的事，就神的百姓而言，是两约之间最重要的事件啊。这也是为什么但以理用了最长的篇幅来讲这位北方王。事实上非常有可能但以理书十一章，刚刚我们从第五节读起一直到这里三十二节，都是为了要说出这一位王所做的事情而写在那里的。他在位的期间所发生的事是两约之间，你已经知道什么叫两约之间，就是旧约结束到新约差不多四百年左右的那一段时间所发生最重要的事件。因为这个王他兴兵亵渎圣地，污秽圣所，后来他引起犹太一些敬虔之士揭竿起义，后来历史上称这一件事叫做马加比独立战争啊，来记得这个词，跟我讲一遍，马加比独立战争，这是我今天这篇信息的主题。希望你不会很讨厌说那家伙又开始讲一些没兴趣的事。 我建议你还是注意听吧。啊，这个独立战争是犹大这个归回之民他们建立的一个，其实是时弱时强的一个独立的状态，大概有100年之久，最后被罗马将军庞培所灭啊。两约之间的这些故事并没有记载在圣经上，圣经只记了但以理对这两约之间相要发生的事情的预言而已，但它实际上在历史上怎么应验并没有成为圣经正典。我们之前提过，它是记载后来被我们称为次经的马加比一书里面。嗯，那这个揭竿起义的人是从一个祭司开头的，一个祭司领袖开头的，他叫马他提亚，他有五个儿子，那个五儿子名字叫约翰、西门、犹大、以利亚撒跟约拿丹，哈，里面几乎都是圣经里面有过的，有别人也有这个名字的哈。其中他的老三是里面最勇猛的一位啊，领袖有领袖才具的一位犹大，那因为他的勇力各方面的他的谋略，后来人家称他叫做犹大马加比，马加比这个名字就这样来的。马加比的意思是 hammer 哈马，就是铁锤的意思，锤子的意思。提到这个人用锤子来做他的绰号，叫犹大马加比，所以在记载这些故事的时候就用他这个称号来定名，称他叫马加比书哈。天主教司高圣经应该译成马克比，好像马克比。这个起义的背景可能需要说到在这个安提阿四世之前两三代的北方王。首先是安提阿三世，他那个时候罗马已经开始兴起来，他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末的时候，就是210年20年左右作王的。那个时候罗马已经开始兴起来，而这个希腊帝国里面的这个君王北方王之一安提阿三世曾经被罗马打败被罗马打败以后就需要签订赔款的条约，自古以来战争常常都是这样啊。而他为了张罗金钱，因为赔款要很多钱，他为了张罗那个金钱就去抢夺东方的庙宇啊，抢夺一些庙宇。有一次在抢夺庙宇的时候被群众所杀啊，这个君王。他的长子就接续他做王，叫西留基四世，西留基四世。他也在王位上12年左右啊，他还欠着债，你记得他爸爸就欠着债，所以他就派财政大臣跟犹太人搜刮金银啊。有人认为那就是但以理书11章20节提到的横征暴敛，是不是这样说的？就是在指的这一件事情，所以他是那一个北方王啊。后来西留基三世是死在他手中的啊，也就是他弑父是吧？大概是之后，西留基三世的另外一个儿子接续了王位，好像他也是用很特别的方式去取得王位的吧，这里提到的21节提到的，那就是安提阿四世伊比凡尼，我们接下去这段经文的主角人物。他接续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哥哥，不但向神百姓诈财， 甚至进一步的干预了他们的宗教啊。比方他让犹大当中有野心的人给予他们做大祭司职位的那种机会，就像在投标一样，他让他们出价竞投，出钱出的高的就可以担任大祭司啊。几次以后，有一次安提阿四世在位的时候，又来一个这样投标竞投。本来大祭司应该是终身职的，可是显然他没有这样，因为那是他搞钱的方法。可是那一次得标的人不是亚伦的后裔，他当然不在意，可是犹太人可在意的，很多犹太人在意啊，所以就引起犹太人的嫌恶啊。他有时候还会去窃取圣殿中的金银器皿。你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提到，有一些人会偷窃圣殿中的物啊，庙中的物啊，说不定他是想到这一段历史啊。而你知道，那些大祭司既然都是在政治的因素里面做大祭司的，当然就会进入那种政治操作，排除异己，所以他所设立的大祭司经常在一些情况里面会屠杀自己的百姓，屠杀犹太人。可是他只要贿赂这个安提阿四世就没事。我这样形容你知道，显然的时候在一个政治乱象里面，那你也能了解为什么那些国中近前之士会厌恶到一个地步，后来来到他们能忍耐的界限，他们就揭竿起义啊。还有另外一件事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安提阿四世有一次他出征埃及的时候，好像是在他第三次出征埃及，你记得埃及就是南方王，就是多利买王朝啊。那个时候已经占据了塞浦路斯，你们知道塞浦路斯，新约圣经上它叫居比路，已经占据那个地方，是罗马舰队占据的哈。这个罗马舰队把他的执政官送到亚历山大的近郊，埃及的，因为他到埃及去嘛，把他这个执政官送到那里去会见安提阿四世。安提阿四世是君王，可是那时候罗马比他们已经比他们强盛，所以罗马的舰队把执政官送到Cyprus， 不是送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附近去会见安提阿四世，要求他撤军。安提阿四世当然不愿意啦，可是人家比他强盛，他也不能用武力，所以他就提出要跟他们和谈 ，negotiate， 要去跟他们谈判。你知道那个罗马的执政官做什么事吗？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个事件。执政官手上有剑，他拔出剑来，就在他前面的这一位希腊君王安提阿四世站的地方画了一个圆圈，跟他说：“你要谈判，就在这个圈圈里面。”意思就是说，你必须立马接受我们的条件啊。所以安提阿四世很受不了，可是也没有办法啊，因为人家比你强盛啊。这件事非常有可能就是很多人认为就是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节所讲的。二十九三十节说，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 二十九节，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因为基提战船，他们认为这里的基提很可能就是 Cyprus， 就是居比路啊。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丧胆而回。后面就提到他恼恨圣约，任意而行等等。那是因为他在那边灰头土脸的撤军。回去的时候记得吧，他从埃及回去他的国家要经过以色列地，对不对？经过以色列地的时候，他就发现以色列人在那，以色列人正在欢庆。为什么欢庆呢？他们得着一个错误的讯息，说他战死在埃及，所以他们很高兴的欢庆这一件事，所以他就非常的生气啊。他一怒之下做了许多的事，杀了许多犹太人。另外他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过去是用巧计或者是暗地里窃取金银宝物，现在干脆明目张胆的进到圣殿里面。他知道圣殿里面有很多宝物啊，金香坛，你看那里面包含了多少金黄金在上面，陈设饼桌子，特别金灯台，金灯台如果照摩西的会幕的话，是好像有整个一塔连的金子垂成的，那可多了。他把这些物件都搬走了，杀了许多犹太人，而且更进一步的发令禁止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受割礼、读律法书等等，甚至有的时候强迫他们吃猪肉，所有这些都是犹太人受不了的事。当然在犹太人中间也有一些人，他们没有那么在意这些属灵的事情啊，可是还是有许多犹太人是敬虔的，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触发了马加比独立战争啊。这也是这一大段经文在讲的事。你知道这是重要的事，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正在讲的这些在以色列地这些归回之民的那一群人，你不要只把它想成历史上的一群犹太人而已，因为再过一百多年有一位将要生在他们中间，就是我们的主啊。所以如果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个以色列地那些人都在拜偶像，那就麻烦了。我不知道神能不能找到一个玛利亚来生下耶稣，可是并没有。当基督降生的时候，全以色列地其实很多人都很敬虔的。我常常觉得整个旧约历史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基督来到的时候，神的百姓有那么多神合用的百姓啊。其实这个多少跟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个事件产生关系。撒旦就在过去的年代一直想要破坏神给亚伯罕的应许，给大卫的应许，想要破坏这些事。有很多的事件，比方就在但以理的时代不久发生的哈曼的事件，记得什么叫哈曼的事件？如果你不知道，就是以斯帖的事件，就是像这样。可是当然，那个时代，神的百姓仍然，他们的良心仍然是用，跟大卫的时代一样，仍然是用外面的武力来解决这些事情的了，跟我们今天不一样。公元前167年，记得这个年代啊，这个北方王安提阿四世伊比凡尼，他借着这些事，他就下决心干脆除掉犹太人的宗教，而使他们完全臣服于他。他不但停止了献祭、烧香、点灯、摆陈设饼等等这些对耶和华神的敬拜是非常重要的侍奉， 而且他，你记得他不是把圣殿有一些器具窃取了去吗？哈，而且他立宙斯的像，就是希腊主神就是的像，在圣殿里面哈。其实他把自己的像也立在那里哈。终于这些事使一个年老敬虔的祭司马他提亚忍无可忍，所以他带着他无畏英勇的儿子揭竿起义。还记得那五个儿子的名字？约翰、西门、犹大、以利亚撒跟约拿丹。先是这样，在这个事件开始的时候，是希腊官员到了他的村子，领了王的命令啊，因为他是村中的领袖马他提亚，所以这个希腊的官员就要他带头向希腊的神祇来献祭，他毅然拒绝了。这个拒绝当然就有可能有杀身之祸，可是旁边有另外一个犹大领袖却妥协了。这个马他提亚愤怒之下就拔刀杀了那个领袖，然后登高一呼，鼓动百姓杀那个希腊官员，号召人说：凡热心律法、拥护圣约的人，请跟我来。当然，希腊的军队比他们强大多了，所以这些起义的人，包括马他提亚跟他五个儿子，就逃到附近的山上。那希腊的军兵，他们对犹太人蛮有认识的，他们也很聪明，他们就选在安息日杀这些犹太人，因为知道安息日他们不会抵抗，所以他们用最少的兵力就能够得胜。所以那天之后，各路的在抵抗的英雄们就汇集商议，说未来遇见这种事，安息日我们还是可以抵抗仇敌的。你知道2000多年之后，再一次发生在以色列人中间，就是1948年，以色列不是复国了吗？1967年，附近的阿拉伯国家突袭以色列，发动了我们后来称它叫六日战争，啊，可是以色列很快就反败为胜，就胜过他们哈，在联合国的停战命令下来之前，以色列已经在那个六日战争已经占据了耶路撒冷的一半，而且好像把整个的，是不是把现在正在发生战争那个加沙走廊也都占据了，好像哈。所以四围的阿拉伯人就学乖了，过了几年他们又再一次要突袭以色列。1972年，他们就选在那一年的大赎罪日，他不但是安息日，而且是最大的安息日，所以那一天以色列人也是大败。可是第二天他们一样开了一个像当年马他提亚他们开的会一样，就决定在安息日还是可以抵抗仇敌。可是第二年，公元前168、165年，166啊，马他提亚就战死了。这个老祭司，他的老三犹大就接续他做领袖。我们刚刚已经讲，他老三是特别有将才的人啊，也因此后来被称为犹大马加比。而这些人逐渐的能够跟希腊的军队相抗衡。他们一边打仗，一边巡行各地的时候，就拆毁外邦的偶像的祭坛，而且替他们所遇见的以色列人中间，如果还没有受割礼的男丁，他们就给他们行割礼哈，就很有复兴的景象哈。犹大马加比在6年后，160BC 的时候战死。接续他做领袖的 并不是老大老二，而是老五。第五个将军叫做 Jonathan 约拿丹。这个约拿丹做元帅做了很多年，做了17年哈。之后他战死之后，由老二西门即位啊，又过了好些年，而他们都承袭了马加比的称号。这个期间大概有30年之久，这个、马他提亚的五个儿子就相继战死了。这个是两约之间的30年战争。我刚刚讲的年代你听得很迷糊，记得一下这个就好了，就差不多有30年之久。我们一般在历史上称30年战争是指的17世纪上半叶发生在德意志，就是德意志德国那个附近的30年战争，那是为了跟这个一样，为了宗教原因的战争，1618年到1648年。在这个五个儿子领军后来相继战死的那30年间，其实他们在内部就已经逐渐的走偏了啊，因为他们开始进入更多的政治运作，你知道那是很不容易的，你几乎觉得必然会有的结果哈。我们都要留意，当我们在面对我们在世界上的许多的事，我们在应付所发生的事的时候，有可能原来我们会去对抗，是因为认为他们所做的不合乎神的旨意。可当我们在对抗的时候，尤其当我们发现没有那么容易对抗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有可能在某一些关头上面，我们就会选择其实也不合神旨意的方法去对抗不合神旨意的事。许多年来，我从年轻不时的有机会遇见有人，当他们的教会遇见一些难处的时候，来找我们咨商，问我们该怎么做，我们给他们尽量给他们咨商之后，我常常都会提醒人一件事，就是你不要用不对的方式来面对，来解决不对的事，因为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啊。马加比他们遇见的就是这样，因为他面对的是希腊两边的君王彼此争斗，当他在这里遇见威胁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方便的道路，就是跟另外一边的人结合一下，就容易对抗这个，对不对？那就进入政治的运作里面了。而这些不同的强权，两边的希腊君王、罗马，所有这些强权，在这些环境里面，后来其中一个势力，他们也是政治运作，他们就给予这个新兴的势力一个肯定，就给予他们独立的身份，我们后来称它叫犹太的奴隶战争，就是马加比独立战争，就是这样来的。其实它不是完全真正的独立啊，因为还是在这些强权的这些争斗底下。我这样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这个会发生在历世历代的政治场合里面都是这样的，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啊。所以马加比的时代就是像这样，而马加比的时代结束之后，也就是他五个儿子都战死之后，他们的后代继续做领袖，而且因为被赋予独立的这个身份，所以他们就开始称王。所以之后有几十年的时间， 就被称为哈斯摩尼王朝啊，就是犹太的独立战争，他们就有了王朝。但是说他们重建自己的国家，其实不完全是啊，所以没有办法跟1948年2000年后的1948年，在以色列地重新建立以色列国相提并论啊。这个哈斯摩尼王朝在只几十年之后还是结束了，在公元前63年，罗马的将军庞培，你知道庞培，他是曾经跟 Julius Caesar， 就是我们称为凯撒大帝，并列为执政官好像的人。可能你比较知道的是庞培城，就是遇见火山爆发的那个庞培城，是用他的名字的城市。庞培灭了这个独立的犹大，犹大国就改称为犹大省，一直到主耶稣的时代。所以这个犹大时强时弱，若有似无的独立就维持了不到100年左右。神使但以理预言了这段时期将要发生的事，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要说出这些历史的进展，而是要提到神在其中的作为。我们来读，最后我们来读后面的几节经文，再从32节读起，32到35节，但以理书11章。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敲烟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比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最后这句话在但以理书11章出现过几次，对不对？直到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这个说法是为了表明所有这些发生的事都在神的掌管底下啊。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是对这一段预言还有将要发生的事情加上属灵的说明，也就是在敬拜神的信仰遇见亵渎跟残害的当中，这些英雄出现引发了军事冲突而兵荒马乱，再加上希腊帝国北方王南方王的斗争，现在又有罗马加进来，不时地带给神百姓伤害。在那样一个无论世局无论属灵的局面都非常的混乱的时期，但以理清楚地讲，神注意看的不是这些发展，而是在里面有一些认识神的子民啊。弟兄姊妹，这些话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有可能我们会遇见政治批变，或者有许多的混乱，或者不如人意的许多的事，政局上、社会上、经济很多的方面都是像这样，国与国之间的征战，还有这些，在这许多里面很吸引我们的眼目，对不对？因为整天媒体上报道的都是这些事，可是让我们跟神一样，我们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啊。神注意在这些变化当中，有一些人他们有专一的眼目，他们看向耶稣，看向神啊。就是这些人，他们的生命经过这些熬炼，神说后来他们变得清净洁白，他们灵里刚强，他们没有变得世俗化，而反而更加的亲近神。你知道，就是这些人 继续待在应许之地，再过几十年，他们将要迎接基督的来到。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是这样。你有没有留意，在这样的市局、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情况，甚至属灵的环境里面，你当你看见一些不如人意的事，或者很混乱的事，或者很败坏的事的时候，你要不要留意的是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在其中，我要使自己清净洁白，我要做那些列在那些认识神的子民中间，而就是这些人才是真正在预备基督的再临的人。那也是如果我们读但以理书启示录最应该注意的是，我们的盼望并不是今年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的盼望是基督要再临，好吗？啊，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但以理书旧约的时代，他们是实际上在战场上打仗，可是这是为了说明今天我们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在属灵上的征战，好吗？我们接下去要唱的诗歌，你也不要去想到世上的战争，要想到在我们里面的战争，好吗？宣道诗169首。宣道诗169首。第五节唱两遍啊，第一节跟第五节唱。